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有关战争的真相没有说清之前，都不能说战争已经结束。如果同意此看法，那么不得不承认，二战历史并未画上句号。迄今为止，为迎合政治需求而重写历史、颠倒黑白的企图一直没有终止。因此，重要的是告诉大家真相。弗拉迪沃斯托克最近出版的书籍介绍了与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相关的事件。
二战期间，苏联和中国是盟友，遭受的损失最大。中国14年抗战，有35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为解放中国，苏联有12000名官兵阵亡。二战胜利75周年前，中俄学者共同撰写了《苏联和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文集》，以诠释两国的战斗友情。这本书有400页之多，中俄文书旧。书中记述了苏联从1937年到1945年8月期间对中国人民的实际援助。1945年8月，苏联红军粉碎了日本百万关东军，通过具体的人物命运，展现苏军和中国抗日爱国者为了共同目标肩并肩奋战的事迹。
哈尔滨俄罗斯俄侨协会历史部负责人谢尔盖·叶廖明就书中独特的资料内容与卫星通讯社做了分享。这部文集对俄罗斯和中国读者来说都是有益的，因为很多资料是首次公布，其中包括苏联特工在日本占领区的工作细节，有关当地公墓和苏军在华的80多座纪念碑的信息。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些遗迹的珍视与保护。另外，还首次刊出了1931到1945年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以及苏联人民打击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年表，列出二战参与国的阵亡数据。从表中可以看出，遭受侵略国家的人员损失数倍超出德国和日本侵略国。
齐齐哈尔大学教授、著名的俄语学家、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李延龄是文集的责任编辑和文章联合作者。他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对这部新书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本书啊，的出版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一本具有战略意义的书。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就是因为当前的中美关系啊，已经十分紧张，甚至有这个擦枪走火的趋势。那么在这种这个情况之下，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进一步巩固中俄全面战略协同伙伴关系，就是当务之急。中俄全面战略协同伙伴关系是维护当前世界和平、维护当前国际关系的稳定的基本因素，不可或缺的。那么我们这本书就是通过讲述和弘扬在抗日战争当中，在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当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些永远令人难忘的英雄的业绩。怎么说呢？我们的意图就是说要回顾历史，推动当前，为这个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一份工作，做一份努力，做一份贡献。这是我们这个编纂这本书的一个重要意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本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有两种这个不良倾向，一种是否定历史，还有一种呢是这个忘记历史。那么在1945年是谁打败了关东军呢？是苏联红军，这是历史的事实。这苏联红军在东北人民的大力支持之下、大力配合之下，一举打败了日本法西斯关东军。 那个其中最感人的就是八十八旅的故事。八十八旅就是东北抗联发展来的。东北抗联由于这个东北天气气候的严酷，由于日本关东军的这个围剿，所以你最后不得不退到苏联境内。退到苏联境内之后，这个被编入苏联红军的编制，称为八十八旅。这个八十八旅他的领导人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周保中和李兆麟。那么八十八旅在苏联境内进行了这个休整，进行了训练。于是呢，在这个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击日本法西斯的时候，他们就分配到各个部队去做侦察等等方面的工作，为苏联红军这个顺利的开进东北，为苏联红军战胜日本法西斯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支持。所以这本书里关于八十八旅也写了很多，这些个历史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忘记历史，他们或者因为这个受教育不足，或者是呢稀里糊涂就是把这个事儿就忘了，只知道赵林大街、上智大街，不知道那上智俩字什么意思，赵林俩字什么意思。这个比方说有这个些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他们只知道哦，哈尔滨有上智大街，哈尔滨有静宜大街，就不知道赵尚志是谁，杨靖宇是谁。这个不可以，忘记历史就意味着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历史，那就很难继承英雄们的革命意志，英雄们的反法西斯的战斗精神，英雄们的高尚品质，英雄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如此等等。所以这本书呢，这个还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最后一点就是哈尔滨俄侨俱乐部有一位叫西里盖伊列米，这个西里盖伊列米呢，他这个是哈尔滨俄侨历史部的主任。这个人在我们编纂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起到很大的推动的作用，对他表示感谢。在解放中国东北，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在打败日本关东军、解放中国东北的这个战斗中，苏联红军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我们中国人呢，这个东北抗联呢，东北人民呢，都给予了积极的强有力的配合。这两件事，一个是苏联红军起到了主导作用，另一个是中国东北的人民和二路联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本书写了两国的抗日英雄。
苏联著名军事首长阿别洛鲍罗多夫撰文，对哈尔滨战后恢复和平生活做了介绍。1945年8月21日，别洛鲍罗多夫上将是远东一方面军司令，他被任命为哈尔滨苏军总指挥和卫戍区司令。文集收录了他《突入哈尔滨》一书中的部分章节，介绍了1945年9月16日有关苏军庆祝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举行阅兵式的情况。
文章写道，有关阅兵事情非常多，忙得不可开交，先前在山区和沼泽地进行的战斗，艰难的行程在士兵的外表和装备上留下了痕迹，军服变得破旧不堪，几乎没有时间做新的阅兵服。中国裁缝帮助了我们，他们将定做的东西分开交给许多小裁缝铺，简直是在几天之内，驻军都穿上了新的阅兵服，坦率地说，是非常漂亮的军服。军事装备也被修理好了，并被涂上了新油漆。即将举行阅兵式的消息很快在哈尔滨传开了，市区和郊外农村的居民们都准备着这一天。我们得知，城市的所有企业和公共组织都表达了希望参加这个节日庆典的愿望。据保守估计，包括孩子在内，有300,000哈尔滨人打算参加庆典，差不多是哈尔滨当时一半的人口。9月16日，星期天到了，军队在战前广场上排成了整齐的方阵。11点整，我骑马来到了广场，战马非常听话，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我。尽管并非首次演讲，但是我还是有些紧张，毕竟是胜利的阅兵式。第300哈尔滨师开始检阅，当火箭炮车出现在广场上时，整个广场都震惊了。卡秋莎，卡秋莎，穿过日本边境警戒线和最严格的检验，我们的火箭炮战车来到了这里。坦克旅和重自行炮兵团走在阅兵队伍的末尾，赞叹声和热烈的掌声再次响遍了整个广场。然后游行队伍出发了， 哈尔滨是一座多民族的城市，除了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以外，朝鲜人、波兰人、鞑靼人、德国人和其他民族也都以自己村社的形式生活在这里。他们都穿着民族服装，带着孩子们来参加游行，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红旗或者鲜红的康乃馨，所以景象非常多彩绚丽。直到黄昏来临，彩灯闪烁的主席台前的人流
依然不断。这是别洛鲍罗多夫上将有关1945年9月16日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哈尔滨阅兵式的回忆录。3周前的8月23日，莫斯科也为解放者们举行了盛大仪式。苏联首都为庆祝解放中国东北南萨哈林和部分千岛群岛，324门24响礼炮齐鸣。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